所以，就是，哎，今天，那我们先一起来读经，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来，我们一起读经。
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创世纪嘅26章一到五节。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并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这个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叫做何以为家嘛。
今天的讲到题目是何以为家。
知道我这个在读书的时候，在本科的时候，这个我每个暑假都会回中国。
我读书读本科的时候，每个暑假回中国。
其实回中国还是蛮舒服的，就是能够吃到自己想吃的。
也回中国过好舒服，可以吃到自己中意食嘅嘢。
在外面讲话好像也没有沟通上的困难。
出街讲话嘅话冇沟通上嘅困难。
有时候还能讲讲方言，就更开心了。
仲可以讲下方言嘅话更加开心。
但是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但翻落嘅日子总系短暂。
我在学期要开始了，我就乘飞机到了美国。
学期开始的话，就要坐飞机回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呢，我这落地了，在机场的时候。
到了美国之后，飞机落地我去机场的时候呢。
我就看着，感觉着这个人来人往。
睇住呢个人来人往。
感觉就是有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各种各样的各色的人种啊。
看到白人、黑人或者是西班牙的各色人种，
然后讲的话呢也都是有英文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啦、
讲的话有英文有或者其他语言的。
我就感觉我站在机场啊，我就感觉哎呦，我到底在哪里。
站在机场的话我就感觉哇，现在去了哪呢，
好像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有一种陌生感觉，
还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
或者是一种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
就感觉在人潮里边啊，慢慢的就迷失了，
是感觉在人潮里边会迷失。
其实这种感觉呢，就是不止这个身体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个感觉的话不单止是身在一个异地的地方，
好像那个自己的魂啊也这种飘飘然的感觉，
或者是自己的魂的话都是飘飘然那种感觉。
那我说其实这种身在异乡的感觉，
一种身在异乡的感觉，
就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教会都很熟悉嘛。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或者都是很熟悉的。
其实对以撒来说呢也是一样的熟悉。
其实对于以撒来说的话是同样的感觉。
他这种身在异乡的感觉。
他那种身在异乡的感觉。
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啊，说你有数不清的子孙，还有这个很大的地了，看不到头的地。
神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话，就是你有数不清的这个子孙，还有你所有的这个眼前的地。
那以撒现在有什么地呢？
以撒现在有什么地？
爸爸妈妈的墓地啊。
爸爸妈妈的墓地。
他所有的地，他家所有的地就这么一块坟地。
他家所有的地就是这么一块坟地。
那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
他到哪里都是寄居啊。
他去哪里的话都是寄居。
他没有一个能够被他称为他的地、他的家的地方。
他没有一块他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块地，或者是他自己屋企的地方。
他们说这样会在一个地不一样的地方居住啊，或者说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居住，会有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那有时候是小心翼翼的这种试探的感觉。
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这种试探的感觉。
害怕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是怎样的人。
不知道这个文那个地方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佢唔知道嗰度个文化系点样嘅文化。
那个怕自己做错事了。
惊自己做错事。
怕自己讲错话了。
又怕自己讲错话。
不要我讲错一句话，人家就把我是吧赶出去。
或者系讲错一句话嘅话，俾人抛出街。
赶出去还好啦，万一人家过来打我是吧？就因为我又不知道，对吧？
讲出去仲算数啊，如果人嚟打我点算？
就我们能够回想一下自己到其他那种不熟悉的人的家里做客的时候。
我哋回想一下，我哋去一个唔熟悉嘅人屋企做客嘅时候点？
总是怕好像乱摸什么东西啊，或者不要弄坏什么东西啊，总是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唔好撞烂啲乜嘢。
那以撒也是一样的。
对，以撒都系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心里的害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哋心里边惊系点样嘅感觉呢？
很多时候心里的害怕就是一种。好像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啊，不确定。
就呢个心里边嘅惊嗰种感觉，就系对要即将发生嘅事嘅话咧，唔确定。
在脑子里会有很多的想象啦。
喺自己嘅脑袋里边有好多想象。
哎呀，这个到底会，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呢个人系究竟系咩人？
如果我们回想上一个让我们害怕的人呢？
我哋回想上一个俾吓亲我哋嗰个人，
总会觉得好像自己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事情。那个人就会做一些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想象很吓人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如果不知道做错了什么的话，那个人就会去做一些我们在脑袋里面想象的一种很害怕的事。
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这些事情
是不是这些事会真的会发生？
不知道嘛，对吧？
不知道嘛，
不确定嘛，
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呢，
那种不确定的感觉
最折磨人，
很折磨人。
所以就感觉以撒也害怕了。
以撒都好惊，
他害怕什么呢？
佢惊乜嘢？
他害怕他自己老婆太漂亮了。
佢惊佢自己嘅老婆太靓。
那老婆太漂亮了，太亮了呢？就是什么？他怕这个那个亚比米勒啊，那个当地的这个地主啊，那个王啊，惦记他老婆。
佢怕佢老婆生得太靓嘅话咧，嗰啲当地嗰个地主亚比米勒嘅话咧，就睇上佢太太。
那这个强娶民女啊，这个是吧？
强娶民女的话呢，是那时候可能经常有，
把这个以撒给干掉，然后把他的老婆占为己有，
将他的这个太太呢就抢了去，就将他杀了去。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这些事会不会真的发生呢？
最怕就是不知道嘛，
那他不知道的，
那不知道就怎么就害怕嘛，
所以他不知道的话就惊。
他在这块地上是客居的，是客旅嘛，
他在这块地的话呢是客旅。
哎呦，所以他就对这个亚比米勒说，这个不是我的老婆，是我妹妹了。
然后他对那个亚比米勒讲过，这个不是我太太，应该是我的妹妹。
因为害怕嘛，他要躲避这个危机嘛。
因为怕的话，他想躲避这个危机。
他的老爹呢，也干过一样的事情。
他的爸爸都做过一模一样的事，
还干了两次了，
还做过两次添。
所以估计他也是感觉这个方式也是从他老爹那边学到的。
哇，这是他从他阿爸那里学到同样的那个方式吗？
然后就是这种寄居上的害怕呢，怕自己到底会做错什么呢？其实伴随着他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了。
其实这种惊做错什么事的话呢，就会带来他做一个错的决定。
那问题是什么呢？亚比米勒他是一个很正义的人呢。
问题是这个亚比米勒的话是一个很正义的人。
他不想去抢占别人老婆呀。
他不想去抢占人家的老婆。
但你说他是你妹妹的话，那我这个漂亮的这个妹漂亮的妹妹让我追求一下总不是问题吧。
但如果是他的妹的话呢，我去追求一下那个漂亮的妹妹的话不是问题吧。
所以反倒把亚比米勒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所以反而是将这个亚比米勒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到了最后呢，误会解除了。
最后的话，这个误会解除。
以撒一块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
以撒心里面一块石头也落地。
就是亚比米勒并不是他脑子里想的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亚比米勒的话不是他心里面想象的这样的衰人。
他的一切的害怕呢，一切的担心呢，其实都是虚妄的。
他一切的担心和怕的话呢，都是虚妄。
但是这样子寄居的人的害怕呀，其实是太熟悉了。
但是这样的这种惊的寄居人那种心惊那种感觉的话是很熟悉。
在地上没有家的感觉。
在地上没有家的感觉。
实在是太难熬了，
实在好难熬。
其实我们坐在教会里面的大家们，心中其实总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家的感觉。
我哋坐喺教会里边嘅话咧，心中多多少少都系有一个家嘅感觉。
说家，它不一定是一个地理上的，或者说一个房子啦，它跟房子不一样的，对吧？
佢一个家嘅话咧，唔一定系同系或者系一间屋。
似乎是一个不管在外面好像怎么样伤心也好失败也好，
在外面你是怎样失败挫折伤心也好，
那总会感觉家就是那个兜底的地方，你总归能回到家里
了。家的话就是兜底的地方，你总是可以回到家的。
但是对以撒来说，他没有这样一个兜底的地方。
对于以撒来说，他没有这样一个兜底的地方。
他如果做错了事了，他就会被赶出去了，他就被赶出去了，
他就被人赶了出去，
他就不停的得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寻找一个家的地方了。
他就要不停地去寻找这个这个叫做家的地方。
但是神保守以撒，
但神保守以撒，
让他在那块寄居的地上种田的时候出产百倍，
让他在这个寄居的地方种田的时候出产百倍。
以撒没有，神想告诉以撒什么呢？
神没有以撒有什么？
就算他身体上是寄居的人，就算他要不停的在旷野上或者在各个城里面去奔走，
即使他是身体上是一个寄居的人，他要不停地在不同的地方 去奔走，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
他所跟的那块地，他所占的那块地，
他所占的那块地，
他所种的那块田，
他种的那块田，
就是神的，就是神给他的家，
就是神给他的家。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现在你看在教会里面都讲中文嘛，对吧？讲粤语嘛。
其实我们在这个教堂里面都可以讲中文或者是讲粤语。
那到超市里面就开始 就得讲英文了嘛。
我们去到超市就要讲英文。
然后感觉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好像在教会是一个家，然后出去就好像要跳到另外一个。
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家，我们出到去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在说，如果讲到耶稣的话，耶稣好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一个没有家的人。
耶稣讲到耶稣的话，他在某种意义上，他在这个地上也是一个没家的人。
他有人要跟随他的时候呢，他说，哎呀，耶稣你住哪里？
有人跟随他的时候呢，就问他，耶稣你住哪里啊？
然后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有人说了，耶稣这个我们圣诞节的故事，那玛利亚对吧？耶稣
圣诞节的故事玛利亚是吗？
结果他回到他家里，他的家里人更加感觉更加看不起他。
回到家的话，他的家人更加看不起他。
你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是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
然后现在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说你是救世主，
你现在说是神的儿子，你说是救世主，
就是不是吧哥哥？
不是嘛，是吗？
yeah, 所以就是他其实没有，他人子是没有一个没有家的地，他在身体上是没有家的一个人，
所以人子在他的身体上是没有家的，
不仅是没有睡觉的地方，他在他的真正的家里边也没有人相信他，也没有人支持他。
但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睡觉的地方，但是他也没有人去相信他和支持他。
他的事工就是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事工就是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一个地方也不会停留太久。
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停留很久。
他其实作为一个没有家的人，
他其实做一个没有家的人呢，
他自己呢却成为了我们的家，
他自己也成为了我们的家。
我给大家念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如果去
第三节，
预备了地方，就必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这是耶稣快要他在跟他的门徒谈论呢，他将来可能要受难。
这个是他跟他的门徒呢是讲到他即将要受难。
耶稣旅途的终点呢就是十字架。
耶稣旅途的终点就是十字架。
因而世人没有家了。
世人没有家。
耶稣基督就来到地上。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并借着他在地上的旅程最后走到十字架上。
就他在地上的旅途过了。行到十字架上，
以他的死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家，
以他的死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家。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每次在这个降临期的时候，
在这个降临期的时候呢，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在这片地上呢，
在这个地上
来纪念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然后为我们所有人建立了一个家庭。
是纪念这个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所有人去建立一个家，
一个归属，
一个归宿。
就像以撒一样，
就好像以撒一样，
他是一个寄居的人，
他是一个寄居的人，
在不属于他的那片土地上，
在不属于他的那片土地上，
因为神与以撒同在，大大的祝福那片地。
因为神与以撒同在，是大大祝福那片地，
所以他就有了百倍的收成，
所以他有百倍的收成。
那我们在身体上，我们在地上，就像保罗说的，好像也是客旅。
我们在身体上，我们在这个灵魂上，我们都是客旅。
但是因为有耶稣，因为有基督，
因为有耶稣，有基督，
因为他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了道路，
因为他来到地上成为我们他们，
我们便找到了神的家，
我们就找到了神的家。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何以为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做何以为家。
不仅我们在身体上寻求一个归宿，一种归属，
不单止我们在身体上去寻找一个归宿，
我们的心里边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个归宿。
我们在心里面的话都是一直找着这样的归宿。
我们有身体上的客居者，
我们有身体上的客居者。
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有更多的是在灵魂上的客旅。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更多是一个灵魂上的客居者。
我们说在进入这个现在这个比较主流的这个媒体
我们在这个现代这个所谓主流媒体呢，
这个年轻人都在鼓励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很多后生的话都是寻求这个自我价值的体验，
就好像要在自己里面找到自己的价值，
好像要在自己里面找到自己的价值
和人生的意义，
还有人生的意义。
这样一种寻找，一种探索，
这样的寻找和探索呢，
就像灵魂上的寄居者一样，旅行者一样，
就好像一个灵魂上的这个寄居者一样，
在寻找一个他们灵魂上能够感觉到的归属感，
去找他们自己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归属感。
但可能这个归属呢，并不在我们自己里边，
就好这个归属的话呢，不是在我们里边，
而是在神里边，
而是在神里边，
在我们自己身体以外，
在我们自己身体以外。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
对，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耶稣很著名的一个故事。
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耶稣很著名的讲的一个故事。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耶稣要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将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过了不多日子，小儿子就将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向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于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那猪所食的豆荚充饥，也没人给他，没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父，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儿子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将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这就是后面还有一段了，但是我就讲到这里。这就是著名的耶稣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
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
像我们都会像我很多人啊，今天其实会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我哋其实好多人觉得好似呢个小儿子一样
啊，有可能长在教会，有可能不长在教会，
有可能系喺呢个教会大，有啲可能唔系。
但是总好像要选择要去寻找自我的满足，
但系总系要去寻求呢个自我嘅满足，
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去寻求所谓生命嘅意义。
那生命的意义很重要了，就是、
因为生命嘅意义好重要噃。
啊，那如果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去问呢，你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很多时候问呢，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很难有人说我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本身。
很少人会说我生命的意义在我本身。
我生命的意义似乎都是在我之外的东西。
我生命的意义的话，都几乎都是在我之外的地方。
有的是工作了。
或者是工作了。
啊，有的是家人了。
或者是家人。
啊，这个都是。有的可能是为了稍微高大一点的，
或者是高大一点呢？
对了，为了理想而奋斗，
为理想而奋斗。
但是好像我们总在寻找一个在我们之外的，我们能够去把我们生命的意义放在上面的东西。
我们似乎都是在寻找一个在我们之外的，要将我们生命的意义放在那里之上的一个外在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去选择去成为这样一个灵魂的寄居者也好，灵魂的旅行者也好。
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己选择去做这样一个灵魂的寄居者，
在地上彷徨着，
在这个地上彷徨，
寻找一个家，
去寻找一个家，
寻找一个灵魂的归宿，
去寻找一个灵魂的归宿。
但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
很可惜，可能会像小儿子一样，
好多时候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啊，剩下最后到最后发现找到了什么，找到了一地鸡毛了。
好多时候找到一地鸡毛
和各种各样的伤痛了，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伤痛。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些这个心理治疗啊，
我哋好多今日呢个所谓心理治疗咧，
啊，我认识很多朋友嘛，
我认识好多朋友
啊，就是现在今天的心理治疗呢，如果会推荐他们去服用一些药物了。
今日嘅呢个心理治疗，我可能会推荐佢哋食啲咩药咧？
啊，我不是说这个服用药物就不行了，
我唔系话佢食药唔啱，
而是今天呢，不管是心理治疗也好，不管是生活上的这个苦痛也好。
今日嘅呢个唔管系心理治疗好，或者系生活中嘅苦痛，
我们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就很容易忽视我们灵魂上最深处的需要。
我哋今日嘅人嘅话，会好经常去忽略咗我哋灵魂深处嘅呢个需要，
就是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找到这个家。
我哋系要需要喺耶稣基督里边揾到咁样嘅家。
只有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放在
我哋生命嘅意义
放在除我们以外的地方，
放喺我哋之外嘅地方，
放在神里面，
放喺神里边，
放在神的计划里，
放喺神嘅计划当中，
我们感觉那好像才是对的。
我哋感觉咁样
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
我哋喺呢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喺教会内或者喺教会外，
都有这种灵魂上的彷徨，
都有呢个灵魂上的彷徨，
都在寻找这样人生的意义，
都喺度寻找呢个人生的意义，
都在问一个问题，
都系问一个问题，
我的家到底在哪里？
我个家究竟喺边度？
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呢？
我会说我们的家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我哋会讲我哋嘅家就喺耶稣基督里边。
啊，所以我们更加像大儿子哈。
所以我哋更加似大儿子。
哎，那我其实曾经有人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曾经有人问过咁样嘅问题。
啊，他说这个啊，有一个人他在快一辈子都在跟随耶稣基督。
或者我一辈子都系跟随耶稣基督。
他说这不太公平吧？
呢个唔系好公平吧？
哎，这个好像我亏了呀。
好似我蚀得底。
他可以过他想要的生活，肆意放荡，然后最后得救。
他可以过他想要的生活，他肆意放荡，最后是得救。
啊，我一生克己。
我一生克己。
在灵命里挣扎。
在灵命里面挣扎。
尽我一切所能的寻找耶稣。
尽我一切所能的去寻找耶稣。
啊，结果最后落到头怎么跟他一样呢？
最后的结果为什么跟他一样呢？
那这个我太亏了。
我好蚀底。
那也有很多人说了啊，现在对我来说相信耶稣太早了。
所以好多人讲我而家相信耶稣太早。
也不是我不信神。
又唔系我唔信神。
就是既然我在之后反正信神，现在信神不是一样的吗？
我以后信神同埋唔系一样嘅咩？
那何苦呢？
何苦呢？
那其实就这个就想到这个大儿子的心态了。
呢个就系呢个大儿子嘅心态。
我们讲到这个小儿子的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哋讲呢个小儿子嘅故事嘅话，喺呢度就结束啦。
但是大儿子回到家里面，
但系呢个大儿子大仔翻到屋企，
看见那个小儿子在外面，这个又放荡，然后又把啲钱都他的那份这个家产全花光了。
睇到呢个小儿子嘅话咧，系喺外面放荡，将嗰份家产冚唪拎晒。
然后他回小儿子回到家里，结果父亲还这样拥抱他。
结果放到屋企嘅话，父亲拥抱佢，
那不是应该就抽他几皮带，然后把他踢出门比较正当吗？
唔系应该打佢几皮带嘅话，踢佢出门嘅话比较正当咩？
所以他觉得不公平啊，
佢觉得唔公平。
但是父亲对他说，
呢个父亲对佢讲，
啊，我一切的，我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吗？
我所有嘅一切唔系都系你嘅咩？
你应该为我小儿子的回来感到欢喜。
你应该为这个你弟弟回来的话感觉到欢喜。
很多时候对我们好像已经找到了一个家的教会里的人呢。
对于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家的人，教会里面的人。
然后我们可能会忽视我们所有的。
我们可能会忽视我们所有的。
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
但我们回想一下。
如果我们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好像最后说，好像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最后一句话，一个 一个 认主悔改。
如果我们信耶稣就是一句话这么简单，就是信认主悔改。
一切的好像讲话就好像到最后，好像最后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唯一的那种，就是为了得救。
最后的这个结局的话，我们追求都一样，就是为了得救嘛。
忽略了我们相信神，住在神家里面所能有的一切的丰盛。
忽略了我们相信神，住在神家里面的一切的丰盛。
那我们就可能去错失了太多太多。
或者我们就会错失了很多很多东西。
因为照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值得去过的生活。
因为我们有时觉得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值得过的生活。
那是一个很，就好像他是只单单只是一个很辛苦的生活。
就是一个很辛苦的这个生活。
好像他只是一个要做出很多牺牲的生活。
一个要做很多牺牲的生活。
而不是真正在耶稣基督里边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非常平安的，一个非常有喜乐的，一个会说每一天我作为基督徒活的每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这样的生活。
不是一个每一天都很平安 很喜乐，是我们自己会觉得是每一天的话都活得很值得的一个生活。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家。
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家。
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
可能身体还在彷徨，
可能身体还在彷徨，
但是在自己的心里已经找到了一个家。
在我们心里面的话已经找到一个家。
所以说我们说又到了降临期嘛。
我们说我们又到了降临期。
那其实我想带一个蜡烛嘛，但是没有带蜡烛嘛。
其实我想带一个蜡烛来，我没带到。
就是降临期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降临期对于我来讲是怎样的感觉呢？
好像点亮，我们降临期喜欢点蜡烛。
降临期我们喜欢点蜡烛。
点蜡烛就好像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点蜡烛就好像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啊，对，我们如果你是在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如果你是小儿子。
在我们今天当中，如果你是这个小儿子。
还在寻找灵魂上的、心灵上的这样一个归宿、一个家。
仲喺度寻找紧一个灵魂上嘅呢个心理上嘅呢个家，
那我会邀请你回到耶稣基督的家里。
我哋邀请你系翻到耶稣基督嘅家里边，
因为那是一开始那种心里边的渴望，就是神所预备的。
因为呢个就系一开始我哋心里边渴望，就系神所预备的，
也是我们应当回去的地方，
也系我哋应该翻去嘅地方。
但如果我们今天呢是出去耕田的大儿子，
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个大儿子，
我邀请大家在降临期的时候，借着这几个礼拜，
我邀请大家在直接这几个礼拜
点燃蜡烛，
点燃这个蜡烛，
也点燃这条回家的路，
也点燃这个回家的路，
慢慢默想自己在这外面一年耕田的时光。
默想我们今一年在外面耕田的这个时光，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里到底是何等的丰盛，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丰盛，
我们的心灵上还有什么样的需要，
我们的心灵上有怎样的需要，
可能我们的身体上也有很多的需要，
或者我们的身体上面有很多的需要，
可能我们还仍然还会有那种彷徨，不知道该往何处走的迷茫。
或者我们还是有那种彷徨，不知道向哪边行的那种感觉。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
但不管怎样时候，
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
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
只要我们来到我们父的面前，
只要我们来到我们的父的面前，
不管是勤勤恳恳耕地的大儿子，
不管是这个勤勤恳恳耕做事的那个大儿子，
还是那个在外面放浪把钱全都花完的小儿子，
或是那个在外面放荡将家财全晒的那个小儿子。
家永远都是家，
家永远都是家，
天父的家，
天父的家
不会变，
不会变，
回到他的家里，
回到他的家里面
等待我们的，
等待我们的是
永远都是天阿爸天父温暖的拥抱，
永远都是阿爸天父温暖的拥抱。
所以我邀请大家在今天几号了，12号对吧，还有两个礼拜，
我邀请大家在今天还有两个礼拜
慢慢的走上这条归家的路，
慢慢走上这条回家的路。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灵魂上的彷徨，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灵魂上的彷徨，
心灵上的需要，
心灵上的需要，
不知该往何方，
不知该往何方，
甚至在各种方面都有所走迷了路，
甚至是很多时候都是走迷了路，
看不清，
看不清，
但主啊，
但主，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有你在的地方，
因为有你在的地方，
我们便找到了归处，
我们就找到了归宿。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大功，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大功，
因你的身体，因你的死和你的血，
因着你的身体，你的死，你的血，
我们便有了一个家，
我们便有一个家，
我们在天父那里也有了块地方，
我们在天父那里也有一块地，
让我们躺进去，
让我们躺下去，
让我们再一次来感受到你的家是何等的温暖，
让我们再一次来感受到你的家何等温暖。
如果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转，
如果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转，
来到你面前，
来到你面前，
不管是我们心里面的放荡还是嫉妒，
不理我们是在心里面是放荡或者是嫉妒，
甚至是单单的看不清你，
或者是单单看不起你，
都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再一次的明白你是我们的家，
再一次的明白你是我们的家。
以上一切都奉你的名求，
以上一切都是奉你的名求，
阿们。